呀，这样可以吗？感谢主啊、在感恩节之后，我们还有机会一起相聚在主前啊。我们为主各样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主。当我们来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谢他，因为每一天都是主的恩典，每一天他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每一天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来经历他，来享受他的同在，也来听他的声音，也来思想主耶稣啊，这是主何等的恩典啊！早晨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彼此相顾。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4-25节。希伯来书十章24-25节。好，这段圣经很短，只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再把24节再读一次。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主，我们愿意哦，主啊，你的恩典在我们个人身上哦，主啊，是恩上加恩，也在我们的家庭身上，也在教会的身上，主啊，都能够恩上加恩。主啊，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来学习彼此相爱哦，彼此相顾。主啊，你要我们哦，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哦，不只是停在我们个人身上而已。主，你的恩典要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哦，主不仅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也能够哦，主来哦分享你的恩典。我们愿意早晨，主，你用你的话，主再来教导我们。主，也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不仅是耳朵听见你的话，叫我们的心也来答应你的话。哦，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恩典上来长进，愿意早晨你丰富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早晨弟兄一开始在播饼聚会点了一首我们比较少常唱的诗歌哈，叫葡萄一生的事哈。这首诗歌也很丰富哈。那他在最后一节里面，不晓得大家我们唱的最后一节里面，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哈？一个生命，他要度量一个生命，不在乎他的德，而在乎他的失啊。那我们在经历主的里面呢，我们也知道说主给我们何等的丰富，但是呢，我们要来更多的经历主来度量的，还不只是我们得着多少，而是让我们给多少。感谢主，在今年年初开始呢，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交通到几次关于彼此的事。那我们有交通到彼此相爱，交通到彼此饶恕，彼此洗脚。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彼此的，还有彼此服侍，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要怎样来彼此相顾。所以愿意我们不只是有这样属灵的认识，不仅是来知道圣经里面的话，也愿意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过一个彼此相顾的生活啊。这几个彼此其实啊，讲来讲去就是一回事，就是彼此相爱啊，就是让主的爱从我们的当中能够流通出去，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做流通的管道。那这样子我们来学习彼此饶恕，来学习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卑啊，彼此的服侍，彼此洗脚，彼此来建造，彼此来相顾啊。其实讲来讲去呢，都是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子让我们不仅做一个经历主恩典， 不仅做一个得着主恩典的人，我们也能够来成为一个能够把主的恩典能够给出去的人。所以今天愿意从四个方面，我们来怎么样来思想彼此相顾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思想哈，彼此相顾的事。然后第二方面呢，就讲到激发爱心；第三方面讲到勉励行善；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读的25节，十章25节，在希伯来书讲到那日子临近啊，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我们就不可停止聚会，天天要劝勉。好，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彼此相顾。希伯来书十章节哈，我们再把我们都可以背下来，很短，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再一次哈，这次每个人都可以背下来。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这从中文来讲呢，好像分成三个部分。其实呢，不是三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彼此相顾。彼此相顾的结果，就能够来让我们的爱心可以被激发。那也因为我们彼此相顾，那这样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够行善啊，就是能够来活出主所要我们活的。那这个彼此相顾，我们若读英文的话，这个英文的字哈，就是 consider 啊 ，consider 意思就是说你要思想，要把它放在心里面。那我们现什么东西是在我们的心上呢？我们 consider 啊，我们想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不晓得大家现在在想什么哈，你有没有想到说，哎呀，这个感恩节快过完了？礼拜一又要回去上班了，是不是已经想到上班的事情？还是学生呢，就想到说作业还没有做，下礼拜要考试了怎么办啊？还是有人在想我们的儿女啊，是不是在想小孩的事啊？还是说有人呢就已经想到暗宴啊，等一下聚完会，哎，暗宴很好啊，不仅是可以吃得好，而且还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啊，已经想到暗宴的事了。还说呢，有人下午想要看球赛，或者是呢，有人要去 shopping， 你已经在想什么呢？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常常就会挂在心里面，这不用人家告诉你的哈，我们就会想，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有一个一样的思想。圣经里面这个 consider 就是原文的里面呢，在除了在希伯来书十章24节说要 consider 啊，要 consider one another 以外呢，还出现过一次，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3章1节，我们看一下哈，在希伯来书的3章1节是同一个字。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3章1节。好，我们来读一下：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所以这个思想啊，就是跟我们刚才你们要彼此相顾那个是一样的字。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思想什么呢？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要来思想什么呢？我们要来思想那个为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的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照父神的旨意来到地，为我们的这个使者啊，照父的旨意行，然后呢把神的心意呢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所以主耶稣是使者，是 apostle 啊，是那个把神的旨意、把神的使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主的自己，要想说他就是那位使者。还不只是主，还不只是那位使者，主也是大祭司啊。那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大祭司是谁？亚伦啊。所以主耶稣呢，他就是那属天的亚伦。那主耶稣呢就是那个 真正的大祭司，那亚伦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但是我们若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要摩西来造会幕，然后呢还要在会幕里面各样侍奉的事情都要照着那个指示的样式来做，其中包括亚伦所穿的这个圣衣。那亚伦所穿的这个圣衣，他的衣服那个以弗德有什么特别呢？圣经上讲说要为亚伦做圣衣，要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又要着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的名字雕刻。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以弗德它有前面一块跟后面一块，然后中间是靠一个肩带来连起来的，在这肩带上面呢有两块宝石。那这边讲到有两块红玛瑙，然后呢上面有雕刻什么呢？雕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那这两块宝石呢不纪念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块宝石上呢，宝石刻着六个支派的名字哈，所以两块宝石加起来就是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那表示说这亚伦这大祭司呢，他是要把这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以色列的所有的儿女都担在他的肩上啊，这两块宝石就放在这个肩上。还不止这样子，那神就晓谕说还要做一个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啊。然后呢这胸牌上面呢有四行宝石，每一行宝石有几个呢？有三个。所以每一个宝石上面就刻着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名字啊。所以这个胸牌就讲到说是在我们里面心里面所挂念的。所以这个大祭司呢，他还不止把以色列的儿子就放在他的肩上，他也放在他的心上啊。所以这个胸牌里面十二颗宝石，就表说神要这个大祭司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放在胸前，是他所最宝贵的啊。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就是那个属天的亚伦，他把神的儿女，他把我们担在他的肩上，放在他的心上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思想，这就是讲到这个 consider 啊。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就知道说以赛亚书在十九章十五节十六节讲到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神所说的话，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啊。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顾念我们，像什么呢？像一个妇人，像一个母亲顾念她的孩子一样。那这边讲到说，焉有妇人忘记她的婴孩呢？我想在座有母亲，当过母亲的在 baby 小的时候呢，我想你不会忘记 baby 的，对不对啊？不管自己再忙再累心里面想到呢还是 baby 的事啊。所以这就是神来讲到说他怎么样子爱我们。他讲到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呢？即或我有忘记的，我也总不忘记你啊。那这是神的爱，而且呢还不止这样，神把我们的名字铭刻在他的掌上，那他说我们的强援藏在他眼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出我们入，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在的，我们所想的啊，我们所关心的，神都纪念。所以这个是 consider， 这个是思想。所以从第一方面呢神他要我们来像他一样啊，因为他自己就是为那个大祭司的，来把以色列人担在他的肩上，放在他的胸前，他也要我们来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肩上，放在我们的胸前那常常的 来思想，不仅说来思想主啊，我们也能够来想到弟兄姐妹。那在圣经里面呢，很可惜的，这个人犯罪以后呢，所作所为呢，就是跟神的心意完全相反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对兄弟是谁？第一对兄弟，该隐和亚伯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两个兄弟都献祭，可是呢，神看亚伯献的比该隐献的更美啊，所以神就悦纳亚伯的献祭，他却没有悦纳该隐的献祭，所以该隐呢就嫉妒，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把他兄弟杀了。你想想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情哈！就人一对兄弟，所有始祖的第一对兄弟就发生了这个凶杀案啊，就是兄弟自相的残杀。当神来问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怎么说？该隐说：“我不知道。”哎，所以他说谎。他还不止说谎，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啊，那这就表明他里面的心态，他里面看亚伯，就该隐里面来看亚伯呢，他就觉得亚伯一点都不重要，他不算什么，他岂是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嘛？意思就是说，他跟我没有关系。OK， 那刚才我们林宇弟兄刚开始也是讲说，你有两个孩子啊，你就要看到他们是互相的控告彼此的相争呢，还是说关心啊彼此来帮助？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说，如果看到我们的儿女相争啊不和，我们的做父母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但是如果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们互相的相爱，互相的帮助，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满足，对不对？啊，神的心是这样，那他也愿意我们的心是这样子。那讲到这个该隐跟亚伯是很 sad 哈，很让人家伤心的一个例子。但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是相反的，那这个例子是谁呢？就是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是什么？犹大，是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呢，特别就讲到说，保罗为腓利门来求情啊。我们知道说腓利门有一个奴隶。对不起，不是为腓利门，为阿尼来求情哈。就保罗写信给腓利门啊，为着一个人叫阿尼西姆，那这个人原来是腓利门的奴隶，后来逃跑了。逃跑以后呢，就跑到后来就遇见了保罗，保罗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主了。OK， 那保罗呢就劝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的家里面啊，就是去跟他认错。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若一个奴隶一个奴仆他逃跑的话，他的结局是什么？他若被抓回去了就是死，对不对啊？这个主人完全有这个权利把这个逃跑的人处死的。可是这个阿尼西姆呢现在信主了，所以变成弟兄了，不再是奴仆，乃是弟兄。所以保罗就为阿尼西姆求情啊，他就写一封信给腓利门哈，然后他这样说，保罗这样他说：“我这有年纪保罗，现在又是为猪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就是求腓利门啊，为我这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哇，好不好啊？这个奴仆，这个奴隶原来是不值什么，没有什么价值的。OK， 在当时的奴隶是没有什么地位的。OK， 但是他一旦成为弟兄以后，保罗说他是我心上的人啊，英文就说 He is my very heart， is my very heart. 就是我心里面，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它就是我这个心里面所宝贵的。呀，这真是到这里真是很感动，因为保罗把一位弟兄啊说是他欣赏的人。我想大家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你都知道那个欣赏的人是什么意思 ，OK？ 就是整天会想的啊，那就是会很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对不对啊？你所他想就是另外那个你所关心的人啊，他喜欢什么啊？那他现在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你整天会想的，对不对？你很想跟他见面，或者说不能见面的话，打电话或者写信，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表示说，这个是他里面所关心、所挂心的。保罗说：“阿尼西姆，他是我心上的人。”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啊，若有一位弟兄姐妹呢，他没有来聚会的话，有一段时间你会不会想他啊？或者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聚会？我在新南区有位老姐妹。有时候我一段时间出门呢，回来以后他就说：“哎呀，我好想你啊！”这个我想，这个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们会想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没有来聚会的时候，或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们会思想啊，还是说我们就像英文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没看见就忘记了 ，OK？如果我们是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的话呢，那表示这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是关心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弟兄姐妹，那这样子啊，把这个弟兄姐妹放在我们心上啊，那这就是圣经上讲的这个彼此相顾。彼此相顾的意思就是 consider one another， 就是你会想到彼此啊，想到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他爱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啊。那我们也应该爱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心上啊。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来讲到彼此相顾。那怎么从哪里开始呢？就是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心上，常常为他们来祷告啊。像我们刚才开始唱的这首诗歌，当你求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啊？我们都需要来，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来托住我们，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还不只顾到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愿意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纪念弟兄姐妹。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进到第二方面哈，讲到说要激发爱心。这个激发在英文里面呢有几个不同的字，我想念一下或者帮助大家哈，多了解一下。一个就是 provoke， 就是挑动的意思；一个是 stimulate， 就是刺激他一下；一个是 stir up， 就是把他搅动一下；或者是 spur 啊 ，spur 是什么呢 ？spur 就是马刺啊，就是说那个马啊，你如果看到那个骑马的人，这些牛仔，他穿的这个靴子的后面呢有一个东西啊，叫马刺。他如果马跑得快的话呢，他就踢他一下，用这马刺踢他一下啊，就是刺他一下。那这个就是这边讲的这个激发爱心。Again 啊，再讲一次 ，provoke, stimulate, stir up, spur 啊，就是讲到要把我们的爱心呢能够激发起来，能够挑动、刺激、搅动，或者是用马刺刺一下。所以讲到这个爱心是要激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都是顾自己的哈，我们都是想到自己，我们常常呢不容易有这个爱心能够来被流露出来。所以这世界上用什么方法来激发爱心呢？世界上用什么方法爱心？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哈，在前的夏天有一个很流行的情啊，叫 Ice Bucket Challenge。叫做冰桶挑战，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哈，就是他们找一些很有名的人，或者是很有钱的人，或者是呢一些演员，或者是一些运动的啊，这个很出名的人，他们要募款，募什么款呢？就是要给这个叫渐冻人哈，这个 就是一种病，那叫做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啊，这种人他基本上慢慢就是不能够function 就是了哈。那这种人呢，就需要一些研究，那看看能不能突破，能够来有一些研究能够来帮助他们。所以为着这个目的呢，他们就开始了这叫做 Ice Bucket Challenge 啊，是什么样呢？如果大家看到啊，就是说就是一个冰桶嘛，对不对？一个桶子里面装很多的冰水啊，倒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倒在身上，你要把那个拍起来，然后 post tube 上啊，然后呢你 challenge 以后呢，你就要捐一些钱到这个基金会，然后你再去 challenge 下一个人啊，这个是世上的办法来激发爱心。OK， 在印度后来又有人就觉得说，这个这个冰桶这样浇哈太麻烦了 ，OK， 而且呢很浪费，对不对？浪费水，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人，他也很好，他就想到另外一个办法，叫做这个米桶挑战，就是叫做 Rice Bucket Challenge， 是怎么样呢？因为在印度哈，那边很多很穷的人，他们连米都没有，所以他就请大家说，很简单，你不要弄冰桶，也不要去被淋的全身都是湿的，你只要把家里的米缸啊，拿出一点放在拿一点米放在这个桶子里面呢，然后呢你就送给你最近附近的人，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 post 在 Facebook 上，然后呢这就是完成了的 Rice Bucket Challenge。哎，很果然是一开始以后呢，哎，几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几千几万个人呢，他们就这样做，把他们的爱心呢能够供应到他们周围的人啊。那不止印度这样，那后来这其他一些国家，一些这些南亚的国家呢，他们比较穷的哈，像斯里兰卡或者其他，他们也效法这样。所以这个从这个 Ice Bucket Challenge 变成 Rice Bucket Challenge， 好不好？很好嘛，对不对？啊，让这个爱心被激发出来，能够来帮助周围的人。但是圣经里面呢，这讲到这个爱心呢，还跟世上的爱心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世上这些爱心呢，基本上很难持久的，对不对？你这个很热闹一过了以后呢，一切归于平常。OK， 我想这个 Rice Bucket 的 Challenge 非常好啊，但是是不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呢？也很困难，对不对？开始的时候，哎，大家很热闹，这样来了一阵子啊，那也许就慢慢慢慢的没有了，就沉寂了。在主里面。主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 ，OK， 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像一个水在井里面一样，你怎么样把井里面的水能够打出来呢？那这就是激发爱心 ，OK， 就是说要我们这个爱心呢被挑战。那常常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是有愿意爱主的心，也愿意爱弟兄姐妹的心，可是呢就像井水在井里面一样啊，是好像人家看不见的，也没有什么果效的，所以这个就需要被激发出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啊常常的激发门徒，常常 provoke 门徒，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当主耶稣在彼得的船上讲完道以后，然后呢他就跟彼得把船开到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我整个晚上打劳碌没有打着什么 ,OK? 那这就是主耶稣去 challenge 彼得，对不对？因为彼得是渔夫嘛，他知道怎么样打，他前天晚上整夜晚牢底还打不到什么，但主耶稣呢就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就是主耶稣来 challenge 彼得，要来激发彼得，对不对？那当然感谢主啊！彼得虽然说，哎呀，这个水深的地方怎么会有鱼呢？昨天晚上已经打了一个晚上，怎么会有鱼呢？但是呢他就说，但我还是照着你的话，那我就下网，那果然啊，打的鱼甚至一艘船都装不住，对不对？那我们也记得说， 当有一次主耶稣到旷野去讲道的时候，有许多许多人来跟随他，对不对？然后天已经晚，然后呢门徒说，哎，你叫这个大家回家去好了。主耶稣说，那你们给他们吃。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菲利他这个，我想他是比较有数学头脑的，他算一算，哎，大人有5000个人，他说就是拿20两银子去买食物叫这些人吃也是不够的，但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是什么呢？这主耶稣来挑战他们，对不对？来 provoke 他们。然后我们感谢主，当有一个孩子把他的5饼2鱼交在主的手中，主耶稣就注谢了，就拨开 OK， 让他们经历到，大家都经历到这个5饼2鱼的这样的神迹啊。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说，主他是能是一些，他是丰富的源头 OK。 我们呢常常需要被 challenge 一下啊，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说，那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很多的钱也没有，很多的才能啊，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啊，那我怎么去关心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主耶稣呢，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啊，他愿意我们来经历从他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从他来的这样一个无限的一个全源啊，所以他就常常来 challenge 我们 OK。那为的是要我们能够从不是看自己，而是来看主啊，不是要来常常思想到自己，而是要思想到弟兄姐妹，而是要来思想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这个爱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就没有这个环境的刺激，没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常常就显不出来。所以常常主就安排在里面让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啊，也许是我们生病了，也许是工作上有难处，甚至丢了工作啊，那也许是我们在学习当中有遭遇到困难啊，或者找不到事情。那这些从人看来呢都是一些挑战，从人看来呢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 OK。 但是感谢主，主借着这些事情呢要激发我们里面的爱啊，要把我们来引到神的面前，要我们来思想主啊，也能够想到弟兄姐妹。我就想到说我们在座当中有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们是学琴的，学提琴的，学小提琴或者是中提琴大提琴啊。你知道这个琴啊，这提琴他的声音怎么样才会好呢？是不是他做好的时候呢，哎，声音就好呢？当然声音要好哈，这个需要有他有提琴有很好的材料去做，对不对？需要这做提琴的人的手非常的巧啊，他能够知道怎样做一把好琴。但是是他做好以后呢，这个琴他好的声音呢？不是。一个琴一就说他一支琴他的声音怎么样才能够变好呢？有没有知道？就要一直去拉它 OK。 所以那些很贵很贵的琴啊，特别是这个现在好的琴，这些演奏家在拉的琴大部分都是17世纪18世纪做的 OK。 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 Antonio Stradivari， 对不对？所以他做的小琴叫 Stradivarius。 这个琴有多久呢？基本上大概有300多年的。那这些琴呢就越拉声音越好，所以呢这个现在很有名的演奏家呢，他们要演奏的时候，他不会说找一把新琴去演奏，不会的，因为这琴声音还不行的，他必须要找一把呢被拉过几百年的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琴它声音越拉就越好。这就是神制作我们或带领我们的方式，他不是让我们天天都是色常蓝啊，然后呢都很平顺，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学不到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环境上遭遇到一些艰难，那就带领我们来回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他， 这就是这个激发爱心啊，在激发我们里面这个神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能够丰富起来。所以很奇妙，这个这个我们里面的生命哈，如果是越被刺激，越被搅动哈，像这个马刺一样被刺一下呢，那我们的生命就会丰富，我们生命就会成熟哈。所以我们愿意再把自己让在主的手中，让主能够来制作我们，让主能够来更多得着我们。好，那我们进到第三部分啊。刚开始第一部分是什么？要彼此相顾，然后呢发爱心，然后呢免善。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啊。所以行善的意思呢，就是能够活出这个神所要得的。在约翰一书讲到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所以爱的定义就是舍命。然后接下来约翰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接下来他说，凡世上有财物，看见弟兄缺乏，却摄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这是我们也很熟悉的一段圣经。所以圣经上讲爱的定义就是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被爱，然后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那这舍命讲起来很难啊，比较抽象，所以约翰我们说那很容易啊。舍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弟兄有缺乏，然后呢我们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来帮助他啊。所以在弟兄有缺乏，然后主又给我们丰富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地上有财物的，那应该就是要能够来供应弟兄的需要啊。所以真的是这个主在地上哈，他给我们的实在是丰富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经历这个爱呢？怎么样能够来就是这边讲到说要能够勉励行善哈，能够来照着神所做的去做呢，就是要我们更多的能够想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丰富呢，能够流通出去。故事哈是讲到一个财主跟一个佃农的故事。那这故事是这样，在有一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富有的财主。那这财主呢有很多的产业，所以他每天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骑着他心爱的马到他的这个产业上去巡视啊，就到处看看他所有的，在这一大片的土地上逛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得意，他觉得说哎呀真好，我这个地这么大哈，有这么多的财富。那有一天呢，他骑马去逛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一个老的佃农，佃农就是向他租这个地然后来种地的。那这老农夫呢，他就捧着一碗饭在那边祷告啊。他祷告什么呢？说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一切的丰富，让我有饭吃。哎，这个财主呢就去看一看他那个饭里面装的东西，他很不以为然说啊，如果叫我吃这些东西我才不感谢呢。 OK，哎，这老农夫就说，哎，不仅是神让我有饭吃，而且呢我的家人让我的邻舍都能够饱足。为什么呢？因为这老农夫呢，他自己虽然没有很多的财产哈，但是呢他常常以他所有的来供应他周围的人。哎，就这后来这个老农夫呢，他想到一件事情，他就对这些财主说，哎，我想你今天应该会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神对我说，这个城镇里面最富有的人今天晚上要死了。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我应该告诉你。 OK， 哎，这财主呢就嗤之以鼻， 他想说怎么胡说八道啊，怎么可能呢？他很不以为然的就走了。这财主回去以后啊，他虽然口里面是这个骂这个老农夫啊，怎么乱说一些话啊，但他这老农夫讲话一直在他里面心里面来回想，很明的他是在这城镇里面呢富有的人，难道他今天晚上就要死了吗？他越想就越担心，越想越惶恐。那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是那个财主的话，你会怎么做啊？你会怎么做？想想看啊，大声一点。起来怎么样？把钱给别人是吧？把钱对，赶快把这个钱捐掉，对不对？还有呢？那还没得救嘛，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悔改一下哈，能够得救？但是他其实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哈，他没有想到得救的事情哈。他想想看说，哎呀，这个要死了哈，这个怎么办呢？他想想看啊，他很聪明。他就找了当地最好的医生，就来到他家，啊，帮他做全身的健康检查。这医生来检查了以后呢，跟他讲说：“哎呀，你健康的很，没事的，你今晚上不会死的。Okay ”但是呢，这位财主他越想越不放心，他想：“哎，那这个明明这农夫这样讲哈，所以呢，他就请这个医生留在他家过夜。”万一晚上有什么紧急的状况呢，还可以急救啊。结果这个财主呢，晚上他一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天就亮了。OK， 天亮了以后呢，哎呀，他就越想越生气啊，越想越懊恼，他怎么就相信这个又没有知识的老农夫讲的话，就这么紧张呢？ OK，那个就把这个医生打发回去了啊，他就觉得很懊恼，什么事都没发生，好好的。结果过了不久，有人就讲说，这个老农夫怎么死了？哎，所以在神的眼中，谁是最富有的人呢？不是最有钱的人，乃是在主的里面呢，能够被主来得着，能够把他自己所有的能够来分享给他周围的人啊。主耶稣也讲了一个财主的故事啊。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说他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然后呢他的仓库不够大，所以他就想要把仓房拆了，盖个更大的，要来收切的粮食。他说灵魂啊，然后我为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攒钱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给了别人自己就少了，对不对啊？你有两辆车子，你给别人一辆，你就剩下一辆，你的钱给别人一点，你就少了一点。但只有一样东西是给了别人以后呢，自己会更多的，那就是爱。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是要能够把这个神给我们的丰富能够来流通给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在讲到马其顿的教会，我们实在是很受感动，因为保罗说，他们患难中受大试炼的，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什么时候有喜乐呢？并不是天天这个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时候，而是这边讲到说在受大试炼的时候。什么时候有这个乐捐的厚恩呢？不是因为神给我们样样的都丰富以后我们再把有余的来奉献给神，而是在极穷之间他们还是能够显出这乐捐的厚恩。所以感谢主，主要我们呢就是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些都不是外面的行为要来做规，要来遵守一些规条，乃是里面生命的一个流露。最后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讲到说，那日子临近，那日子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你知道那日子就是讲到说主的日子，圣经上讲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危险的日子的特征是什么呢？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啊，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 OK。 所以末世的特征呢就从一个地方开始，就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啊。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呢有许多的这个纷扰的事情发生，有许多的战争，或者说是有些恐怖分子的攻击，对不对？那这些呢就代表说主来的日子是近了啊。因为到末的日子，主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等，这些都是灾难的起。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想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黑暗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我读到一句话，这个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讲的很好，他说 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就是说黑暗没有办法把黑暗赶掉，赶出驱逐，你只有光能够把黑暗驱逐。恨不能把恨这个赶走，只有爱能够来赶啊。当我们遇见这个世界上这些很多很复杂的国际的情势，我们也没有答案，对不对啊？我们看到这些ISIS 这样很凶啊，那好像他们大家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 那我们知道说主要我们做一个见证，就是要用爱来战胜恨，对不对？用光明来驱逐黑暗，用生命来吞灭死亡。这是神所要叫我们来走的路、okay? 所以我们愿意站在主的这边啊，我们愿意来在这末后的世代呢来成为那个神荣耀的见证。也许我们的力量很微小，也许我们算不得什么，对于很大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解决，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今天，他给我们的力量。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你手中的力量，你手中有行善就不可推辞。Okay? 就是从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特别在这边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这知道原文做看见，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看见这个日子临近了啊，这世界要走到一个尽头，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这边讲到说不要停止聚会 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呢？因为聚会让我们来亲近神，聚会让我们与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劝勉。我们都像一颗炭一样，这个炭在我们自己的当中呢，可能也许火热一阵子就会熄灭，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炭聚在一起呢，那这样就算是黑夜在深面在寒冷，这个炭聚在还是可以烧着的。所以这边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那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要能够照着主的话，我们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要让主常常提醒我们，能够来激发爱心，能够有一个行善，能够来让把我们手中的所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来不仅做一个得的人，我们也来做一个给的人。然后最后就像这边讲的，既知道或看见那日子临近，我们就要彼此劝勉，我们要常常彼此在神的话的里面，在神的家的里面，来彼此的来勉励，彼此的来相顾。那很多的事情不需要做很大的事情啊，也许我们就多为弟兄祷告，多关心弟兄姐妹，打电话或者是看望啊，那知道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一份能够摆上。我相信神在我们的当中呢，他一定会更多的让我们经历他的丰富啊，还不只是我们所经历神的爱，神的恩典，还不只是这么一点点啊。神真是丰富的神，神真是那位施恩乐意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愿意借着这些话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好让主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更多得着满足。好，我们一起来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哦，主啊，你是丰富的神，主啊，真是感谢神，因为你赐给我们所有的恩典，主啊，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主乃是为着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常常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是来做一个得的人，主来做一个给的人，主你的心意是要叫我们能够彼此相顾，能够想到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心上。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主啊，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你也叫我们能够常常的来一起聚集、哦，主不要停止聚会，能够彼此劝勉。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这世界从外面来看有很多的黑暗，有很多的恐怖，有很多的未知的事情，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是掌权的神，主，你要我们在这样子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如同明光照耀，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和同伴都让在你的手中，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用爱来胜过仇恨，主，让我们能够用光明来驱走黑暗，主，让你的生命来吞灭死亡，主，我们真是愿意，主啊，就尽量把自己和同伴让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提醒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样子来行出你的，主，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